我热情地高喊，
什么事儿我都能对付，我一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带领篷车队直到天涯海角。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就让上帝罚掉我的右手。
又一阵
好啊
声，甚至比先前更响亮地响应了我的这些话，所有在场的人都热情奔放地唱起了移民之歌。
我渡过了密西西比，我将渡过米苏里。
然后移民中最年长的史密斯，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矿工，代表整个篷车队表示了感谢，他赞扬我领导的能力。史密斯之后，几乎每辆马车都有人讲话，有些话很有趣，特别是亨利·辛普森的讲话，他不断高喊着，
先生们，要是我讲的不是实话，那就把我吊死。
当讲话的人喊哑了嗓子之后，笛子和牛骨头又发出声音来了，他们奏起了快步舞曲。这时夜色降临了，月亮升在天空中，照耀得那么明亮，以致篝火在它的光辉下也显得苍白了。人形和马车都笼罩着红色和白色的双重光辉。这真是个光辉灿烂的夜晚。营地的欢闹声在大草原的寂静与安宁的气氛中显得格外高昂和可爱。我拉着莉莉的手绕着营地走，我们的视线离开篝火，向远处望去，消失在草原树木的起伏之中。这些草原植物在银色的月光下，真好像是些神秘的精灵。我们信步走着，这时候两个苏格兰高地人在一堆篝火旁用他们的风笛奏起美丽的丹地的伤感曲调。我们在不远处停下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我的眼睛突然注视着他的脸，他垂下了他的眼睛。我不知道怎么竟把他挨着我臂上的手轻轻地久久地贴在我的胸口。他的那一颗小小的令人怜惜的心强烈地跳动着，这颗心就好像握在我的手掌中。我们两人都感到有些颤抖，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种神秘的变化将使我们的关系不同于过去。我听任心潮随波逐流带往他方，我的意识仿佛模糊起来了。那妩媚的夜，那近处的篝火，那火堆旁的人群，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跪在他的脚下，哪怕只望望他的眼睛。此刻他的头虽然倚在我的肩上，但他却把头转向一边，仿佛要躲藏在阴影中。我想说些什么，但是说不出。我觉得我说起话来的声音一定很古怪。如果我说了我爱你这句话，我真要昏倒。我十分害羞。由于年轻，支配我的不光是理性，还有我的心灵。因此我觉得一旦我说出我爱你，就会像一道幕布似的对我以往的生命加以隔绝，犹如一道门关上，另一道门打开，我则走向一块新土地。正因为如此，我虽然看见了门槛那边的幸福，我还是徘徊不前。也许因为我见到的那边的光辉使我眼花缭乱。发自内心而不是发自嘴巴的爱情是难以表达的。我敢于把莉莉的手贴在我的胸口，而且彼此相对沉默，是因为我不敢谈到爱情，当然也不能在这关键的时刻说起别的事。后来我们俩举目朝天，像在祈祷似的凝视着星星。突然间从一堆大篝火那边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们转身回去了。联欢会快结束了，为了庄严地结束这次联欢，移民们决定在休息之前唱赞美诗。男人们都低着头，虽然我们的信仰并不相同，我们还是都跪了下来，跪在大草原的草地上唱起赞美诗来。他们在荒野上飘荡，这真是一幅动人的情景。这时万籁俱静，连火堆爆出火花的响声和河水流动的淙淙声都听得见。我跪在莉莉的身旁，望了她一两次，她的头发有点蓬松，双眼仰望闪烁着奇妙光辉的天空，并虔诚地唱着，那样子真像安琪儿，是你不禁要向她祈祷。祈祷结束，男人们都到自己的马车里去了。我按我平常的习惯，检查完岗哨也去休息了。但是夜晚的文瑞像他们每天所做的那样，在我的耳旁嗡嗡作响，仿佛在叫着莉莉莉莉莉莉。我知道在那马车中睡着我心爱的人，最珍贵的灵魂。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人比那个姑娘对我更亲爱的了。第二天清晨，我们平安地渡过了基达河，来到了一片宽阔平坦的大草原。这片草原在这条河和维尼巴克之间延伸开去，微微向南与伊阿华南部的森林带相衔接。那天早晨，莉莉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我看出她在沉思，她仿佛因什么事而害羞或者烦恼。尽管前一天我们并没有越轨的行为，他几乎没有下过他的马车。阿特金斯大婶和格劳斯维尼大婶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对他十分爱抚和体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烦恼，那既不是软弱，也不是良心的自责，而是一种斗争的预感。也就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与即将绝住她，并将把她像一张落叶似的带走的某种奇异莫测的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命运的预感，是她对之无能为力的预感，是她将向那个力量投降的预感。她将忘却一切，只记得爱情。一个纯洁的灵魂在爱情的门槛上惊惶地徘徊着，但是在明白了他必须跨过去的时候，他变得软弱了。莉莉就是这样，仿佛身处梦幻之中。当我了解到这一切，简直欣喜若狂，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高尚的感情。早上，当我骑马经过他的马车，看到他像一朵憔悴的花，我的感觉就像一头猛兽看到鸽子逃不出自己的利爪时的感觉一样。然而我不愿意伤害这只鸽子，啊，不，即使给我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心充满了深深的怜悯。奇怪的是，尽管我对莉莉有着甜美的想法，而这一整天却似乎是在彼此都感到尴尬之中度过的，至少是非常之窘。我极力寻找机会同莉莉单独在一起，哪怕是一会儿也好，但是没有成功。幸而阿特金斯大婶帮了我的忙，她告诉我要让这姑娘更多的活动，坐在闷热的篷车里对她没有好处。我想到可以让她骑骑马，就命令辛普森给她备匹马。在我们车队中没有女用马鞍，但是带有高前桥的墨西哥马鞍，就像通常在荒野地带妇女常用的马鞍一样，那种马鞍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不许莉莉走出车队的视野之外，当然在平坦的大草原上是不会迷路的，因为我派出去打猎的人在营地之外四面八方都有，总是能遇到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至于来自印第安人的危险也是不会有的， 因为这部分大草原直到维尼巴克为止，波尼族只是在大围猎的时候才过来，而现在还不是这种时候。然而在森林的南面小道，不光有吃草的动物，还有野兽出没，所以小心不是多余的。说实话，我指望莉莉为了安全的缘故会同我一起走，这样就会使我们单独在一起了，特别是由于我惯常走在车队的前面，领头走的只有两个混血儿向导，后面才跟着整个大队人马。情况正是这样，当我首次看到我的优美的女骑士从车队那边轻快地驰来的时候，我是何等的幸福啊。马的奔驰使她的头发松开披落在肩上，她的上衣在骑马时显得略微短了些，她时时要整理她的上衣，这在她双颊上增添了妩媚和窘迫的神情。当她驰进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朵红红的玫瑰花，似乎已知道她正在陷入我所布置的要同她单独在一起的罗网。她知道这点，但还是来了，也许存有这种想法使他面带红晕，仿佛他是一个不情愿的牺牲品，而且莫测自己的命运。我的心像顽皮学童那样的乱跳。当我们两匹马并辔而行的时候，我因不知该说什么而感到自浅，一种强烈而甜蜜的欲望把我们吸引在一起，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促使我朝他弯下身去，好像要在他那匹马的马鬃上理出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我靠在他的马鞍的前桥上，把我的嘴唇压在他的手上。一种奇异的、无可言状的幸福，比我曾经体验到的任何欢乐都要更巨大、更强烈的幸福，充满了我全身的每一根毫毛。随后我把他的小手贴在我的心口，并告诉他，如果上帝赐予我全世界的所有王国和全地球的所有财富，我都不会用他的一绺头发来同他们交换，因为他已经永远地占有了我的身体和心灵。莉莉，莉莉，我继续说，我将永不离开你，我将追随你越过高山和荒原，我将吻你的双足，我将向你祈求，只求你爱我一点，只求你告诉我在你心中有我的位置。听我这样说，他非常窘迫地反复说，
劳尔夫，你很明白，你都知道。
这时候我的胸膛简直要爆炸了，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该跑掉还是该留下。我天天追求天堂，而当时我就在天堂里了，我再不需要世界上任何东西了。从此以后，只要我不影响作为队长的勤务，我就同他在一起，而这种勤务逐渐在减少，直到我们抵达密苏里河。也许没有别的车队像我们车队在头几个月的旅程中那样顺利的了，人人还有牲口都习惯于守规矩，都成了很好的旅行者，所以我用不着多去照料了。他们对我很信任，全车队保持着高昂的精神，充足的粮食和美好的春天气候提供了一种欢乐的气氛，也增强了我们的健康。随着时光的消逝，我越来越深信，我带领车队不走通常经过圣路易斯和肯萨斯，而改走伊阿华和内布拉斯加，这个大胆决定确实一条最好的路线。前面那条路闷热难忍，对身体非常有害，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之间常见的热病和其他疾病，往往会造成旅行队伍的减员。而在后面这条路上，由于气候凉爽，因此疾病和困难都比较少些。再说，经过圣路易斯那条路线，在起初阶段，对于防御印第安人虽然要安全一些， 但因我的篷车队拥有230名武装齐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人员，所以即使走另一条路线也用不着害怕他们。何况住在伊阿华的印第安部落同白人交锋过许多次，都知道白人的武器是怎么样的，他们不敢攻打大的篷车队。我们只有一件事要提防，那就是夜间对罗马的攻击，造成畜群惊跑。在荒野里负重的牲口被盗，将使车队陷于绝望的困境。但这是守卫者的事，守卫的人们同我一样，都很熟悉印第安人的策略。随着我手下的人逐渐习惯了我所建立起的行军秩序，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比起旅程开始时要少得多了。这样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我心灵的感情上面去。晚上我睡觉时想念着明天我将看到莉莉，早晨我会对自己说，今天我要看到莉莉。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爱上她了。车队里的人们逐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反对，因为莉莉和我两人都取得了他们的欢心。一次，史密斯老头遇见我们，喊道：
上帝保佑你们，队长，你和莉莉。
他这样把我们的名字并列，使我们快乐了一整天。格劳斯维尼大婶和阿特金斯大婶常在莉莉的耳边低声说些话，使她像晨星似的脸红起来，但她绝不会告诉我讲些什么话。只有亨利·辛普森阴郁地注视着我们，也许他在心中策划什么，我可不在乎。每天早晨4点钟，我总是在车队的前头，在我前面大约1000步距离，两个向导唱着他们印第安母亲教会他们的歌。在我后面差不多同样的距离，车队像横在大草原上的一条白色带子，弯弯曲曲地在前进。你可以想象接着而来的一天中这是多么兴奋的时刻。大约6点钟，我突然听见我身后哒哒的马蹄声，一眼望去，我心爱的人儿骑着马走进来了。我亲爱的姑娘啊，她的头发被晨风吹乱，并在她身后飘扬，她是有意不把头发附紧。这个淘气的小仙女知道这样做同她很相称，知道我喜欢她这样，也知道如果风把她的头发吹到我身上，我就会去吻她，而我却假装没看见。每天早晨就在这样甜蜜的期望中开始了。我教会了他波兰话，七恩托波利，就是早安的意思。每当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声音在我耳中是那样甜蜜，使得他变得对我更加可爱了。有时对祖国、家乡和逝去的年华的回忆，像掠过大海的海鸥似的，伴随着我飞越过荒野，使我不时想哭。但是，羞于流露出的感情，只好把涌上眼眶的泪水克制下来。他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心充满了幸福，他就像一头红雀似的，重复说着：
七恩托波利，七恩托波利，七恩托波利。
我怎么能不爱我的这头小红雀呢？我教起他别的话来。当他那说英语的小小嘴唇吃力地发着生硬的波兰语音时，我对他发错的音大笑起来。他就像孩子似的撅起了嘴，假装生气了，对我不高兴。但是我们彼此间从来没有发火过，只有一次我们之间掠过一朵乌云。那是一天早晨，我装作要附紧他的马镫的带子，我身上的野性发作起来，我开始闻起他的鲜嫩的脚来，或者不如说闻起在荒野中穿破了的蹩脚的鞋子。这只鞋子就是给我一个王国，我也不愿意交换。他把他的小脚紧靠着马腹，一面说：
别这样，拉尔夫，请别这样。
就转身走了。虽然我道了歉，并极力抚慰他，他也不肯再靠近我了。但是，他怕伤我的心，也没有回到车队中去。至于我呢，我假装出来的悔悟大大超过了实际上的程度。我陷入沉默，独自骑着马，仿佛世界上一切事物对我都完了。我知道他心中会产生怜悯，我想得对，因为他不久就被我的沉默弄得不安起来，悄悄地走进我跟前，望着我的眼睛，像孩子要弄清妈妈是否还在生气。而我呢，虽然竭力装出生气的样子，却不得不转过脸去忍住发笑。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我们通常都像草原犬鼠一般的欢乐，有时候蒙上你宽恕，我这整个车队的队长在他身边竟像一个孩子。有时候我们并齐而行，我会突然转身向他说我有新的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当他注意着听的时候，我就向他耳语说我爱你。他也对我耳语说
我也是。
我们就这样在荒野上彼此吐露我们的心事，这里只有风儿才会偷听得到。